大家好，欢迎收睇时事解码，我系黄晓翔。世界正在平息等待，静观。乌克兰将会对俄罗斯入侵发起大反攻战役。虽然不少分析认为普京嘅入侵已经后继无力，但事实上各方都喺度小心翼翼咁防范可能引发嘅，甚至系第三次世界大战。同时，俄罗斯不仅喺乌克兰国土上引发战火。5月4号，喺土耳其安卡拉举行嘅黑海经济合作议会大会上，乌克兰代表喺会议厅展示乌国国旗，俄罗斯外交官过去一把抢下之后攞走咗，佢立即追过去喐手抢翻。据 Twitter 嘅回帖，呢一位乌克兰代表系亚历山大马里科夫斯基，佢系乌克兰人民公仆党嘅人民代表。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特访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同冰岛，同政府首脑会谈，跟住访问荷兰及德国等。资深传媒人庞中分析，呢个系乌克兰大反攻计划嘅一部分，系争取对乌克兰提供更多嘅财政同军事支持，同时亦都为下一步加入北约做准备。泽连斯基前往海牙会见国际刑事法庭高阶官员，呼吁设立一个独立于国际刑事法庭的战争罪法庭。他说普京应该在国际法之都海牙因为自己的罪行受到制裁。四月份俄军已经犯下超过6000宗战争罪行，导致包括11名儿童在内的207名乌克兰平民死亡。乌克兰将会对俄罗斯的入侵发起的大规模反攻可谓迫在眉睫。早在4月28号，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就放风，乌克兰已经完成所有大反攻的准备，前置工作基本已经就绪。乌军已经完成美国制造的爱国者导弹系统培训专案，这些来自美国、德国和荷兰的防空系统上个礼拜已经运抵乌克兰。此前，列兹尼科夫在一次网络新闻发布会上说，只要有上帝的旨意、天气和指挥官的决定，我们就会这样做。从全球来看，我们已经准备就绪。经过几个月的规划，乌克兰准备好发动反攻，但他没有给出具体开始反攻的日期。列兹尼科夫还说，乌克兰已经收到了很多现代化装备，包括可以充当铁拳的武器，并且对一些西方装备的训练正在继续。据路透社报道，数以千计的乌克兰军队一直在西方进行训练，以便在战场上综合使用不同的军事资源。目前俄罗斯已经控制乌克兰东部、南部和东南部的大片领土。当时乌克兰军方在最新每日战况报告当中说，东部小城巴克穆特仍然是战斗的热点，双方在这里激烈战斗已经超过9个月。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柯比表示，经过几个月的战斗和庞大损失，俄罗斯没有获得预期结果。他引述最近解密的美方情报说，过去5个月的战斗死伤惨重，估计俄罗斯在当地伤亡人数超过10万人，大约一半是华格纳集团士兵，2万多人阵亡。乌克兰的伤亡人数没有被提及，因为他们是受害者，俄罗斯是侵略者。5月1号，乌克兰地面部队指挥官塞尔斯基上将说，乌克兰军队已经将俄军从巴克穆特的部分阵地当中赶走，但包括华格纳集团佣兵和散兵在内，俄军仍然不断地投入战力。台湾政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认为，乌克兰的大反攻应该称为是西方世界和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最后大决战。他向本台分析，从西方世界角度来看，俄乌战争打得太耐，已经出现所谓的乌克兰疲劳。对于西方世界来讲，无论在支援武器方面，乃至于他国内亦都因此，由于俄乌战争所造成的全球产业链的冲击，自己内部亦都会相当程度的耗损，亦都受到某种程度的一种牵累，所以当然希望能够用快速有效的方式尽快结束俄乌战争。 宋国成话，俄罗斯方面而家睇起嚟，基本上已经冇咩胜算，连华格纳军团都喺度抱怨，话冇办法获得俄罗斯提供嘅武器。点解俄罗斯不提供武器，佢仲有武器啊？显示俄罗斯算来算去毫无胜算可能。与其再去支援华格纳集团，不如干脆让佢自生自灭。跟住落嚟系点样接受战败嘅命运？呢一种情况之下，春季大反攻系必要噶，因为咁样不仅系乌克兰国家本身试图去夺回佢被占领嘅领土，更加系西方世界集团最后嘅一个力量，要同俄罗斯进行最后嘅决战。喺西方世界全力压住最后一次决战之下，能够成功，能够迫使俄罗斯军队撤军，或许喺今年之内可以睇到一道和平嘅曙光。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兼所长苏子云向本台分析，去年9月，乌克兰进行咗一个小型嘅秋季嘅反攻行动，先顶住俄国继续入侵嘅主力，跟住双方合入拉锯战，因为冬将军嚟咗，跟住春季泥将军嚟咗，而家好明显地要进入春末夏初，而且天气地理嘅条件。仲有乌克兰都准备好咗兵力同装备，所以乌克兰反攻嘅力度，我觉得成功几率应该超过70%。点解有咁高嘅胜算呢？尤其资料显示，俄罗斯系世界占地面积最大嘅国家，1909万平方公里，超过乌克兰国土大约60万平方公里嘅28倍。俄罗斯人口1.44亿人，系乌克兰大约4462万人嘅3.2倍，军事实力嘅悬殊就更加不能相提并论。但超乎普京意料之外，佢发起嘅所谓特别军事行动，不仅冇3日拿下，而系已经超过14个月啦，仅占据乌克兰不到20%嘅国土。乌克兰虽然细，但抵御外侵嘅决心深植喺人民嘅心中，至今顽强抵抗。欧洲、西方国家并冇袖手旁观，从经济、军火等方面给予支持。5月4号下昼，Clash Report 喺 Twitter 发影片介绍，乌克兰三无举防空系统具有最新嘅像素迷彩伪装。仲被发现 M109 圣骑士155毫米炮兵系统。另外喺乌克兰嘅一个训练基地里面，有德国豹2A6坦克。此外，有至少12次克提供嘅配备双14.5毫米高射炮嘅 MR2 Victor 反无人机系统，喺乌克兰嘅公路上高速行驶。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兼所长苏子云介绍，目前俄乌两军对比有高度嘅差距。俄军居优势嘅系航空部队，佢嘅空军的确系具数量上嘅优势，但系被乌克兰嘅地面防空力量有效咁抵消咗。第二比较讶异，但系特别嘅系，俄军将老战车都抬咗出嚟。喺战场上竟然睇到 T-62 呢一个已经退役嘅战车，咁样凸显俄军嘅装备可能比较不足。相对嘅乌克兰就八国联军多姿多彩啦，地面嘅主战装备豹二、挑战者二型同 M1 呢一个坦克三兄弟都已经到场，随时准备发动攻击。第二比较特别嘅系呢一次睇到所谓海神70嘅火箭，佢本来系一个空对地嘅小口径嘅火箭，就系通用型嘅。但系美军提供嘅系改良型，亦即系用镭射导引嘅，咁样佢就可以精准打击目标，误差可能系喺50公分左右，系非常精准嘅武器。对比之下，俄军就显得悲怆得多啦。上个礼拜，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基辅嘅外国盟友同伙伴几乎已经向乌克兰交付咗所有佢哋承诺提供嘅战车。包括超過1552輛装甲車同230輛坦克。根據英國情報，烏克蘭組成8個風暴旅，兵力達到4萬人。蘇子雲話：上述主力戰車會構成烏克蘭攻擊嘅最重要骨幹，佢哋叫做風暴旅。烏克蘭喺戰略上不會橫衝直撞咁猛攻，佢會好似係用側翼攻擊。亦即係用美軍提供嘅精准彈藥，包括海馬斯155神箭炮彈、拖式飛彈、標槍飛彈，加上海神火箭，先切斷俄軍嘅外圍交通線、補給線，跟住再由部隊入去進行戰場嘅清掃。 与此同时，据路透社报道，担任俄军攻打乌克兰东部巴赫穆特主力嘅佣兵组织瓦格纳创办人普里格津，喺一段时间里面已经多次抱怨俄国国防部提供嘅弹药不足，仲喺一段影片当中话，瓦格纳集团会因此喺好短时间内成为历史。外界密切观察住乌军大反攻几时启动嘅同时，5月2号同乌克兰接壤嘅俄国布良斯克地区有一列俄国货车被炸翻。前一日一个爆炸装置使一列属于白罗斯嘅货车脱轨，乌军似乎正在热身，开始咗一系列攻击俄乌边境嘅行动，包括列宁格勒西北部地区一条高压线被破坏，无人机突袭被吞并嘅克里米亚一个油库。10月29号凌晨，克里米亚港口城市凡塞堡市俄罗斯海军黑海舰队基地一个储油设施被无人机攻击，导致面积近1000平方米嘅大火，直上天际嘅巨大蘑菇状黑烟画面迅速喺社交网络流传。乌克兰南部指挥官发言人胡梅尼奥克受访时话，克里米亚嘅破坏行动系反攻准备嘅一部分。但乌克兰武装部队发言人强调，冇任何信息显示乌克兰要为呢一宗大火负责。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发言人尤索夫告诉媒体，油库大火系上帝对乌曼遇害平民，包括5名儿童遇难给予嘅惩罚。佢亦都冇承认系乌军嘅行动。前一日28号清晨，俄军向乌克兰发动近2个月以嚟最大规模嘅空袭，发射20多枚巡航导弹等，其中2枚巡航导弹分别击中乌克兰中部城市乌曼一栋公寓同一座仓库，造成重大伤亡，已知至少25人丧命。基辅政府表示，空军一共拦截咗11枚巡航飞弹同2架无人机。尤索夫警告，呢一种惩罚将会系持续性嘅，建议克里米亚嘅所有居民未来最好唔好喺军事设备及喺嗰啲服务俄军嘅设施附近逗留。佢估计呢一场神佛大火摧毁咗主要为提供俄罗斯黑海舰队使用嘅4万多吨燃料嘅10多个油槽。法国世界报2号报道，俄军占领乌克兰大约25%嘅领土之后节节败退，然后俄乌两军对峙咗几个月，截至4月底，俄军实际占领嘅土地已经缩减到16.7%。苏子云分析，上述炸油库等行动就好似叙曲一样，只系叙战。亦即系先弱化俄军嘅补给线同交通线，让前线嘅俄军慢慢咁萎缩，冇补给，咁样乌克兰军前进就一推就倒。呢个系比较现代嘅打法，亦可以话系一种重心嘅一个攻击。前线我先不动，我先打你后方嘅呢一个支撑点，将支撑点打掉，前线最后一推就倒啦。苏子云话，呢个亦都可以话系西方民主国家拒绝绥靖主义。亦即系中共嗰边想要做和平嘅说客，呢一种假和平嘅诉求，因为西方已经认知到，如果再对俄罗斯退让，亦都不过就重复2014年克里米亚嘅状况。当时普京已经攞咗克里米亚，而家又要攞东部，不可能再退啦。所以呢一战代表就系不会再用绥靖主义嘅假和平，先至会有话呢一个系一场咁重要嘅反攻。呢个亦都似系苏洵喺《六国论》里面所写嘅，就系今日各50%，明日各10%，然后一直安寝。呢个系绥靖主义。我谂不可能再对俄罗斯退让，所以呢一次嘅反攻系非常关键。不管对乌克兰定系对欧洲嘅长治久安，甚至对台海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指标。喺大反攻紧锣密鼓嘅同时，5月3号，俄罗斯指控乌克兰喺夜间用无人机试图袭击普京喺克里姆林宫嘅官邸，企图杀害普京未遂。喺 Twitter 传出嘅影片显示，克里姆林宫一栋建筑冒起一股白烟，有2架次无人机先后夜闯黑宫，分别喺凌晨2点27分同2点43分喺屋顶爆炸。喺无人机攻击之后，Clash Report 喺 Twitter 发布一张克里姆林宫参议院圆拱顶喺无人机袭击后受损嘅特写照片，睇起嚟损害面积极细。 随后，正在芬兰赫尔辛基参加同北欧领导人会议嘅泽连斯基否认同袭击事件有关。佢喺记者会上话：，我哋冇攻击普京或者莫斯科，我哋喺我哋嘅领土上打仗。佢暗示袭击事件系俄罗斯自导自演，因为近日俄国节节败退，普京需要激励佢嘅人民。苏子云分析。如果係俄羅斯內部嘅問題，可能係當局自導自演；另一個可能係有所不滿嘅團體以此嚟示威。從現場嘅監視器畫面睇起嚟，嗰個係小型無人機，因為佢落喺屋頂上爆炸嘅威力係有限嘅。既然係小型無人機，就不可能從烏克蘭嘅領土出發，一定係喺莫斯科市區遙控。呢個係技術上嘅判斷。第二係動機，烏克蘭目前好明顯嘅春季反攻已經箭在弦上，而且佢嘅兵力同裝備都相對俄羅斯嚟講係優勢㗎。喺呢一種情況下，烏克蘭佢動機上不會去搞呢一種騷擾型嘅小動作，還生枝節。所以就呢兩點睇起嚟，的確俄羅斯片面嘅解釋係令人懷疑㗎。第三，如果唔係莫斯科當局所為，咁就係佢內部對普京不滿嘅政治對手或者團體所為。用意當然唔係要暗殺普京，因為佢呢一種小型無人機，普京冇喺一個公開嘅廣場演講，無人機係無法對佢產生威脅㗎。外界仲注意到，上個月26號，聯合國大會會議就加強聯合國同歐洲委員會合作案嘅全案表決當中，共122個國家投贊成票，5國投反對票，18國投棄權票，中共喺呢一輪投下贊成票。因為全案內容包括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發起嘅所謂特別軍事行動侵略，雖然在此之前，俄羅斯代表要求就該項條款單獨進行表決嘅表決當中，中共投下棄權票，但係結果係一樣㗎。台灣經濟研究院景氣預測中心暨國際事務處研究員邱達生向本台分析。顯然中共好重視歐洲市場，因為畢竟歐洲係中國最大嘅一個出口市場，而且舊年因為疫情嘅整個封鎖，中國經濟相當地低迷。邱達生話：今年佢哋肯定係想要將整個經濟成長拉抬上嚟，因為關注整個景氣嘅復甦，所以先至會喺呢一輪投所謂嘅贊成票。因為並非好確定中國嘅一啲政策措施未來走向，所以好多國際投資喺度觀望。習近平跟住落嚟應該係想要將經濟嘅成績做出嚟，因為舊年已經冇達到經濟成長嘅目標，咁今年希望對中國經濟整個嘅復甦能夠做一啲加強嘅措施。而家中國景氣嘅情況係出口比進口重要，因為舊年佢嘅生產算係整個經濟停滯，而家必須要趕快去庫存。歐洲又係咁重要嘅一個市場，所以呢個係佢重視呢一個市場嘅一個原因。過去1年多以嚟，中共始終都不願意承認俄羅斯對烏克蘭係侵略，特別係一個主權侵略嘅戰爭。習近平話：中俄嘅合作無上限，喺莫斯科兩國簽署咗戰略協作協定。宋國成分析，可能中共喺權衡烏克蘭春季大反攻之後，已經盤算到普京可能會戰敗。如果普京戰敗，中共嘅立場就好尷尬。而今次大反攻應該係西方世界同俄羅斯嘅最後大決戰。宋國成話：中共可能估計到俄羅斯可能會兵敗如山倒，咁樣普京可能好快就會垮台，甚至俄羅斯會造成非常大嘅動亂。所以，如果普京被國際法庭判定係一個戰爭犯，咁中共呢1年多以嚟對佢強力嘅支持，你咪就係共犯。而且，如果俄羅斯戰敗，咁樣中共亦都可能要去承擔俄羅斯戰敗之後嘅殘局，包括俄羅斯內部可能會社會動盪、通貨膨脹，甚至最糟糕嘅會面臨整個蘇聯聯邦嘅解體。因為過去佢將太多嘅籌碼都壓喺俄羅斯嗰度，所以而家可能喺佢嗰種天平上通過計算之後，將一啲籌碼放喺烏克蘭呢一邊。佢而家就扭轉過去嗰種已經被識破嘅假中立， 希望能够用和平嘅旗帜，一方面达到佢所谓嘅大国外交嘅宣传，同时亦都将筹码多放一啲喺乌克兰嗰边嚟制造一种假象，以避免俄罗斯战败之后，中共所面临到嘅会受到西方国家对佢嘅，甚至比俄罗斯更为严厉嘅制裁。而習近平亦都可能會被標定被歸屬係戰爭嘅共犯，所以佢就係提前打預防針。所以我大膽咁預測，可能係中共一種戰略判斷之下嘅一種估算。呢一種估算可能佢認定俄羅斯終究或者係好快就會戰敗。蘇子雲指出，中共想扮演所謂嘅和平嘅中介者。佢係一個投機分子，先至會喺聯合國做一種牆頭草投票，因為後來又話佢並不是全案贊成呢一、这個第九條，佢係保留噶。但係我諗西方國家早就睇穿咗，不會有太大嘅宣傳效果。同一日26號，習近平打電話俾澤連斯基通咗1小時嘅電話。据报道，习近平喺通话当中话，计划向乌克兰派出特使，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进行沟通等。其他仅仅系重复之前中共关于乌克兰危机嘅12点立场声明，并无新意。此前，泽连斯基向佢呼吁，佢冇理会。习近平访问俄国期间之后，亦都冇向泽连斯基发过信息。邱达生表示，习近平希望喺国际政治上凸显佢嘅影响力，因为好明显地，习泽通话一事成为国际媒体嘅一个焦点，算系拉抬佢对国际影响力嘅一个动作。宋国成分析，呢个系未雨绸缪，或者系经过对战争胜负嘅一种估算得出嚟嘅结果，当然亦都系一种投机。习近平不会立即咁放弃或者抛弃普京。但喺中长期之后，可能佢终究仍然不得不抛弃普京。宋国成话，就系假扮和平天使，利用和平嘅策略，一方面宣传佢所谓嘅大国担当、大国外交，用和平嘅一种旗帜嚟标榜佢自己对国际和平嘅一种努力、斡旋、贡献等，争取国际形象，或者系国际社会对佢嘅好评。但系过去佢对俄罗斯嘅支持，大家心里面都睇得好清楚。亦不过再通一次所谓嘅越洋视像电话，佢就希望呢一个天平本身稍微将佢摆正一啲，或者系稍微调整，提出一种所谓嘅和平方案，或者系所谓嘅劝和促谈等，希望能够改变佢嘅形象。据法新社报道，4月28號，泽连斯基表示，佢同习近平通话时，曾经请求佢协助将被俄罗斯捉走嘅乌克兰儿童带回乌克兰。佢话：我哋需要所有人参与，对绑架咁多我国儿童嘅俄罗斯侵略者同恐怖分子施压。联合国同其他各方想要帮忙，但到目前为止，结果都不尽理想，所以我求助中国领袖。自俄羅斯舊年2月24號全面入侵烏克蘭以嚟，超過16,000名烏克蘭兒童被綁架到俄羅斯。3月，國際刑事法庭已經對普京發出拘捕令。宋國成分析，澤連斯基認為最緊迫嘅事就係能夠將烏克蘭嘅兒童安全地救回到自己嘅國家，所以出一道題目俾習近平做。睇起嚟好似只有習近平具有一定程度嘅影響力，可以去改變普京嘅想法，甚至係可以說服普京。宋國成話：，畢竟兒童係一個人道救援上最緊急嘅一個事件，所以佢而家就出一個最緊迫嘅題目俾習近平做。既然你有斡旋俄烏戰爭嘅想法，咁你係唔係真係有誠意呢？即使習近平係虛假嘅，但澤連斯基係好認真嘅。2022年2月下旬，喺美国发出警讯，但各方都冇料到嘅情况下，俄罗斯突然发动武力入侵乌克兰，紧接住导致欧洲能源危机，进而冲击全球经济及随之而来嘅通货膨胀。目前国际各国都喺度想方设法咁恢复经济社会嘅正常运行。俄乌之战不仅双方都已经打得筋疲力尽，资助乌克兰嘅欧洲，包括美国国内已经出现做法上嘅分歧。各位观众喺本期节目发出时，不知道乌克兰反攻战役是否已经开始？我哋期待民众可以自由咁生活喺自己嘅意志之下，尽快脱离战火。本台会持续关注后续事态嘅发展。 今日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